这时候让我们打开启示录上帝的话语十八章，从第一节我们要来看到第八节，旧约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也是今天牧师所要证道的经文。翻到了，会众请听我来念。十八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我看见有另一位长大权柄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他的荣光照亮了大地。他用强有力的声音呼喊说，倾倒了大巴比伦，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灵的监狱，一切污秽可憎之雀鸟的牢笼，因为各国都喝他淫乱烈怒的酒醉了，地上的君王引他行淫，世上的商人因他奢华挥霍就发了财。我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来说，出来吧，我的子民，要从那城出来，免得在他的罪上有份，受他所受的灾难。第五节，因为他的罪恶滔天，神已经想起他的不义来，他怎样待人，你们也要怎样待他，照着他所做的加倍报应他，用他吊酒的杯加倍吊给他，他怎样炫耀自己，怎样奢华挥霍，你们也要怎样给他痛苦悲哀。因为他心里常常说，我做女王，我不是寡妇，绝不会看见悲哀。因此在这一日之内，他的灾难必然来到，就是死亡、悲哀和饥荒，他还要在火中被烧掉，因为审判他的主神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首先我们我要代表长职谢谢所有的老师，无论是儿童的主日学老师，或青少年的老师，或者成人班的老师，谢谢你们能够这样快的能够调整从今天从昨天开始呢，政府就定下的一些给教会定下的一些规矩，所以我们能够继续的敬拜，然后呢主日学就任何的课程就比较难，所以政府目前是不鼓励。然后所以谢谢老师们能够这样快的做出调整因为在背后你们的确是要花很多时间跟儿童的老师还有父母亲还有其他的少年人都来调整。所以下个星期我们就照着老师们的吩咐他们会引导你们在什么时候上课，你们就跟老师们跟那些老师们的吩咐就是了。但是我要谢谢你们还有谢谢父母亲的体谅。Alright? 那教会无论怎么样，只要政府允许的话，我们都要有敬拜。实体的敬拜，我是说实体的敬拜。那主日学如果他不允许，我们就做出调整。但是如果他允许我们崇拜，我们就一定要崇拜，实体的崇拜。那为什么呢？崇拜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我跟上帝的事情，不是的。崇拜是第一，首先我们跟上帝敬拜 ,vertical, alright? 那你跟上帝敬拜，然后接下来 horizontal, 你又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有关系，有一个联系的。所以信徒们我们一定要来敬拜上帝，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身份。尤其是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圣餐是我们的身份， It's an identity.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有约的，跟上帝有约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看实体的敬拜。所以你们如果你们的方便的话，你们身体健康的话，你们就应当来敬拜。Alright, 况且我们六楼七楼100个人是没问题的。 啊，也符合政府的条例。Alright， 所以尽量我们来这里敬拜。OK， 所以你们要安排你们的时间。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你让我们时时的来回想我们今生的生命的意义。主啊，因此我们把今天所要聆听的都交托给你，无论是儿童，无论是少年，无论是年轻的或者是老年人，主，这信息都与我们有关系。主啊，求主你就教导我们如何在面对疫情的挑战还有危机的时候，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敬畏主的心的来敬拜你。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你看顾，求主你引导我们把六楼七楼的弟兄姐妹，你的羊群还有家中在敬拜你的羊群都交托给你，当中有病痛的，当中有伤风的，主你都眷顾他们，你都安慰他们，你都医治他们。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题目是，你们要分别出来Why do we have to set apart？ 为什么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你们是指谁呢？你们就是指信徒，指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好，所以首先我来问，我们是否是贪爱这世界的人？那孩子们我先问你们你们每次打个比方，你们假期要到了假期过后呢，你们回到学校，如果老师会叫你写作文， alright， 写作文。我会想，我以前我小时候的，我们老师会说，哦，假期过后他会写作文，就是一定是说你最难忘的日子是其中一个， alright， 不然就是你最怀念你最最难忘的假期，哦，一定有关于这类的作文。所以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是写的，我的内容跑来不都跑不掉的，就是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呢？我怎么样，我的父母亲带我们一家人去 Changi Beach 去野餐啊，一定的，我的作文一定跑不掉。这假期过后回来，我的内容一定是这个。那一天天气多么晴朗，那一天我父母亲还有我们家里兄弟姐妹坐在沙滩上 ，right， 然后我们就很快，小孩子很兴高采烈的跑去海水里面就游泳，然后爸爸怎么教我游泳，妈妈怎么煮 curry， 我得写这些，一定的 ，right， 无论是什么题目 ，right， 我的内容跑来跑都是跑不掉这方面这几方面。无论是难忘的日子，老师也不可能讲你错，因为真的是难忘的日子，去长阴 beach 难忘的日子，他不会改你错的。然后难忘的假期，哦，这个也题目也可以用，内容也可以用。那如果今天，如果孩子们，你现在你回去哦，你回去假期，你会想老师给你同样的题目，写最难忘的日子。哦，你不要像我这样肤浅 ，OK？ 你不要写什么去游玩啊，坐飞机去哪里玩？现在你不可以坐飞机，你没有办法难忘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旅游。所以你可以写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孩子们，你们可以开始写这个有这个特别的日子，就是有关于新冠病毒 COVID-19。孩子们 ，OK？ 无论年纪多小。多大，你们都可以想到这个题目，就是新冠病毒 COVID-19， 这是一个很难忘的日子。为什么呢？所以如果你们写作文的时候，你可能你会想到几方面。第一，哦，这一年多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戴口罩，哦，每一天我们都要洗手。而真的，我长大，我长了这么大，我从来没有洗过这么次多手。上过次洗手 ，alright， 然后要洗手的话，跟人家保持一米的距离等等，我很特别的一个日子。所以孩子们，你要想到回想这些事情，同时我们也发现到过去一年多来，我们的生活的步骤、我们的习惯全部被打乱了 ，alright， 学校上课也很奇怪的，透过电视频、电脑跟老师讲话，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呢，吃饭。而也不可以到外面吃，还要打包回来。那说话也不可以太靠近。那工作啦，户外活动啦，学生们的户外活动也被限制。Alright， 所以难忘的日子哦，你们想到这些，还有你们要想到什么呢？接下来你会发现到哦，也影响成人大人哦，因为大人里面无论哪个工作领域 ，Alright， 他们的年龄、他们的性别，无论他是有钱或者没有钱的人，普通人。平民百姓，从总统到平民，哦，他都影响到每一个人。 难忘的日子。然后还有这难忘日子也包括什么呢？它也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OK， 你只要恪守，哇，每个看住你。昨天我晚上我去跑步回来，然后我坐电梯的时候呢，我前面有一个印度人，然后呢，在他之前有两个中年的华族的妇女。本来这三个人是进去电梯了，我是走向另外一个方向，我正搭另外一个电梯，我突然间那两个妇人跑出来，进入我的电梯。我想奇怪，为什么本来你在那个电梯，为什么你跑来这里？我看一下，哦，原来那边有一个异族同胞。所以人与人之间，我发现到他们开始，因为病毒，他们以为病毒从这些异族同胞传过来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很可。昨天我觉得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All right， 然后呢，国与国之间，现在我们你去樟宜这个机场 ，All right。飞机都停在那里，不只是新加坡，好多国家都是这样。除非你的国家够大，你可以国内 的航空飞机还可以运作，不然的话，好像像新加坡没有国内飞机的。第一次有一个财主跟我说，他长这么大，他第一次看到整个航空业瘫痪下来，他说他第一次看到这样事情，这是难忘的日子，我们要记住。然后同时他也影响我们的敬拜，也影响我们的服事等等。所以孩子们，你们真的要去想，当如果老师真的给你这个难忘的日子，你们要想有关于 COVID-19 新冠病毒的日子怎么样影响到你。当然除了这几方面以外，我觉得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无论你是少年人、成人、老年人或者小孩子，你都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日子会临到？为什么这个日子会临到？这个是我今天的重点。那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呢，在这段经文里面第四节，他说：“我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来说，出来吧，我的子民。”他说 ：“Come out。” of her 之子，这世界抵挡基督的世界，不信神的世界，只享受这个财富华丽的外表，还有这个地域地位还有名誉的这个世界，叫你不信神的这个世界。他说 come out of her， 就是指一个巴比伦的一个世界，出来吧，我的子民要从那城出来，免得在他的罪上有份。 Lest you take part in her sins， 然后接下来 Lest you share in her plagues， 就是说免得你跟他一样的受灾难。哦，这是今天我的重点。那我要问我们，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个新冠病毒呢？这里有两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一，这个疫情、这个病毒、这个疫情的日子呢，难过那个难忘的日子呢，是跟世人犯罪有关，这是跟世人犯罪有关的灾难。All right，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因为这他们世人不信神，也抵挡神。第二个重点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什么呢？有些神的子民却被这抵挡神的世界所诱惑，所以约翰呢就写了这个预言，就写了这个 prophecy， 他就提醒在末世面对这灾难的世界的这个信徒们，软弱的信徒们，差不多要离开上帝的信徒们，一句话，你们要出来。Chapter 4, verse 4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第四点，那第四个经文呢？第四节呢是一个我们的重点。出来吧 ，Come out, my people， 就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要问几个问题，可以帮助你。你们是否是贪爱这世界的人？你是吗？我是吗？你怎么知道你是否已经贪爱这世界呢？可能这里有几个 pointer， 有几个东西，几点可以让你去思想。第一，现在你活着的今生的生命的这个意义跟目的 ，All right， 我再重复，你今生的意义，还有今生活着的目的，跟不信神的人有什么差别？我问你 Alright, 这是第一个你要问自己的。第二，你要问的就是问你自己，就是如果今天手上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是否会觉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成功，并且甚至告诉自己似乎有神无神一点关系也没有。 Alright, 当你越来越有钱的时候，你是否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自信，一个自足的这个阶段，甚至认为有神无神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三，你要问自己的就是，是的，我知道有神，而有些信徒是知道有神的，但是呢觉得悔改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 Alright, 以后再说，我现在很忙悔改，很多人要把悔改挪后的。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你可以想的，就是你是否是已经贪爱这世界呢？世人有一个信念，他会告诉你说 We only live once, 我们只活一次，让我们尽情过一个快乐的日子，我们只活一次， We only live once。 Alright, 如果这个是你的信念，你可能会再告诉自己，就好像世人一样，你不要考虑太多，你喜欢做什么你就赶快去做，去好好的享受。如果这个是你的信念，这几个是你的信念的话，可能你已经是贪爱这世界的人了。所以这经文第四节是在告诉你 Come out of her, my people. Alright, 我的子民出来吧，免得你在他的罪上有份，免得他所受的灾难与你有份。好，今天我的信息里面我会谈这几点。第一，贪爱这世界的结局，这里里面我会谈出他会怎么样影响你，在你生命里面影响你六个部分。Alright, 第二，我会告诉你，提醒你，我们今生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生命，短暂的一个日子，最后我们要决定分别出来，立志分别出来 to set apart, alright, 跟世人不一样，过一个世人跟世人不一样的一个生命。首先我们来看，爱这世界有几方面会影响你。第一方面，如果你爱这世界的话，你会被这世界的荣光所蒙蔽。Alright, 你的生命会被这世界的荣光所蒙蔽。世界的荣光是指什么呢？财富、华丽的外表、衣服、汽车、地位、薪水，还有你住 的地方，哦，你都会被这些世上的荣光所蒙蔽。好，你们来读这段经文好吗？第十八章第一节一跟第二节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个东西你们要注意的，每次圣经无论是启示录或者在旧约里面，它都会让你提到的，就是说有荣光，天上有荣光出现的时候，神的荣光出现的时候，接下来他会说上帝的声音是强而有力，不然就是有如雷声，这样一个形容词的时候，接下来他是在告诉你的，就是说你要开始注意，记住他要讲的话。 Alright, 在旧约在启示录都有同样的一个特点，你要注意，你要记住上帝接下来要讲的话。这里谈到什么呢？这里谈到一个大有权柄的天使，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神来看待呢。然后接下来他从天降下，并且带着荣光而来。哦，这是什么光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荣光大到了一个地步，它能够照亮大地。什么叫照亮大地？我就想到一个图像，它就好像每次我们在晚上睡觉，然后太阳还没还没有什么升上来的时候，那当我在想象太阳升上来的那个片刻，阳光照在大地上面，然后黑暗就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就消失。我在想这个图像， 而在这个图像的影子下呢，我就发现到每一样东西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没有办法被遮盖起来。阳光一上升照在大地，哦，你一切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在以西结书他也谈到这个43章第二节，你们来读好吗？一二三，来。同样的，以西结在他的意象里面，他看到上帝的荣光 然后他也听到声音好像洪水一样，然后大地因他的荣耀而发光，然后他就基本上在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人以西结的唯一的反应就是俯伏在地上敬拜。那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也是在告诉以西结说，上帝要审判巴比伦的这个意象。当这个大地被这光所照耀的时候，他不但是把人的罪都一一的照亮，他也把这世上人所喜爱的、所贪爱的外表、所贪爱的名誉、所贪爱的金钱、地位、汽车、富贵等等，都一一的那种荣光给遮盖下来，没得比的。上帝将来来的荣光一定比我们今天所爱这世界的荣光更明亮更大。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贪爱这世界，被这荣光、这世上的荣光、财富的荣光、地位的荣光所吸引的话，将来有一天当上帝的荣光彰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我们今生所喜爱的、所拥抱的荣光也不过是如此。哦，有一次我以前在装修在设计一些人的家的时候，当中有一些人真的很有钱，其中一个客户他是印尼有钱人排第三的，他是其中一个儿子。Alright, 哇，这个人太有钱了。他来到新加坡，他住在 good class bungalow, 最大的 bungalow。然后他本身他有钱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这个屋子全部建好了，已经建好了。他从印尼飞过来，他看到他说他不喜欢，他就把整座的这个房子呢的一个角落全部拆到完，然后重新再建过。印尼1997年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后来他装修好之后呢，他的家里一定有那种水晶灯，很大的水晶灯 ，right? Chandelier, right? 很大的水晶灯。哦，你看你我们的家一定没有这种灯的，我的家一定是没有的，水晶灯都不能够进我家的门，不窄 ，right? 所以那个水晶灯挂在那个大厅上面，哇，真的很明亮，很亮很亮，然后也是当然是很贵的一个灯来的。但是看了又怎么样？我走出去，外面的太阳比它更亮。上帝的荣光会比我们今天所爱的世界的荣光大得很多，圣洁，使不得不使到我们俯伏在他面前敬拜。所以信徒们，如果你贪爱这世界，你会被这世界的光所蒙蔽。你们要注意这个。第二，它会怎么样影响我们呢？你会活出一个被神所遗弃的生命。在第二节里面，他这里讲的说，他用强而有力的声音对呼喊说：“倾倒了，大巴比伦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的巫灵的监狱，一切污秽可憎之雀鸟的牢笼。”那在这里在讲什么呢？我们要不要忘记哦，在以赛亚书其实有谈到类似的一个情境。当以赛亚在写写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基本上也是在针对当时非常强盛的巴比伦国。 All right, Babylon 那个时候的巴比伦是很强盛的，那个时候是很骄傲的一个国家，他们那个时候是轻看上帝的，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子民掳掠过来，所以他们当然会轻看上帝。然后呢，怎么知道呢？当神有一天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这个以赛亚书说，这个国家会沦落到一个地步，被神拒绝、被神遗弃的一个光景。而以赛亚书怎么形容呢？以赛亚书怎么形容他呢？以赛亚书是这样的来形容，他说这个地方呢，就好像在那里你会看到野山羊，在那里你会看到吼叫的野兽，在那里你会看到鸵鸟，在那里你会看到豺狼，在巴比伦的宫中呼叫，在那里你会看到野狗，在那里你会看到什么呢？野狗在殿里面的浅叫。Alright, 所以这些的形容词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国家强盛的国家、抵挡神的国家，沦落到连一个人的影子都没有，沦落到被神所遗弃、一个一点生命力都没有的一个地方，只有野兽。所以这个图像是给你看到，巴比伦在以赛亚书的预言里面，它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所以启示录就用同样的这个形容来形容今天将或者是将来上帝审判这抵挡神的世界、骄傲的世界、富足的世界的一个下场。而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将来也会被神所遗弃、被神所拒绝。而这里谈到乌灵，这里谈到可憎的雀鸟的牢笼、鬼魔的住处。那我们不要忘记哦，耶稣也曾经警告过，耶稣有一次他把一个人身上的鬼给赶出去之后呢，宗教人士不相信，虽然看见这个奇迹，可是他们却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警告他说，如果一个人神曾经帮助他脱离撒旦的辖制跟欺哄的话，而这些人如果仍旧不信他的话，将来这个灵会带另外七个灵，比他自己更邪恶的灵住在这个人里面，然后呢，这个人的境况比以前更坏了。那这句话是指什么呢？这句话就是指今天的世界也是如此。而我们虽然知道有神，但是我们却不来相信他。而我们将来如果不信神的人，他来这世界的人，你有一天上帝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今天所爱的这华丽的场面、所华丽的这个荣光、所华丽的生活的背后，一切都是由撒旦跟魔鬼来欺哄你、来诱惑你、来控制你，使到你一生都不来亲近上帝，你没有神的生命。美国他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在1962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当法庭决定终止学校举行祷告会还有教导圣经的时候呢，美国开始就学校开始属世化 secularize, alright? 然后国家就在不圣洁贪婪的环境下发生了许多事情。什么事情呢？首先他们发现未婚生育增加了 500%, 接下来儿童受到虐待增加了多少？ 2300%, 离婚增加了 350%, 少年人吸毒增加了 6000%, 少年人自杀增加 450%, 堕胎增加了至少 25%, 到2003年，我们还没有讲最近。所以当一个人、当一个国家离开上帝的时候，他就会被背后的撒旦跟魔鬼所欺哄、诱惑跟控制，他现在的情况会比先前来得更糟糕。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贪爱这世界，你要小心，你或许已经被撒旦跟魔鬼所欺哄跟欺骗，有一天或许你的生命会被上帝所遗弃，这是你们要注意的。第三，有另外一个结局，另外一个生命，就是你会一生过着麻木的生命。来，你们来读第三节，一二三。 好，你们看过喝醉酒的人吗？喝酒醉的人吗？看过吗？哦，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晚宴，那是我跟我父亲参加一个晚宴，其中一个亲戚整个人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那喝醉酒，喝酒醉，不是呢，喝酒醉 ，OK。那像这个图像，它会带来三个害处。这里的酒醉是指什么？喝什么酒呢？这里是指喝各国都喝淫乱的酒，喝到醉了。什么叫淫乱？就是说你去敬拜偶像，你离开上帝，你敬拜偶像，并且能过一个就是这个偶像给你带来发财，使你喜爱他的一种生命， right？ 跟就是说淫乱的一个生命。所以这里讲到说，各国都喝这样的酒，喝醉了，世上的商人也因为能够得到这世上所给他的这个奢华，发了财。那当一个人他如果喝了酒，喝醉了，会带来三个害处。第一个害处就是他原本这个人会抵挡这世界给他带来的影响的，他有一个欲望， He has a desire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the world。但是如今他喝醉的时候呢，这个抵挡的这个力量就被挪走了，他以前的欲望也越来越消退，这是第一个害处。第二个害处是什么害处呢？他再也看不见这世界有什么不妥之处，以前他很警醒的，以前他知道这世界处哪里是不好的地方的，可是当他喝醉了之后呢，他再也看不见，哦，因为他已经醉倒了，他看不见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第三，他不再害怕上帝国的审判，这是一个喝醉酒的人，他乃至世界的人，渐渐的，你的生命会过着是一个很麻木的一个生命，对上帝的话麻木，对上帝的审判麻木，因此你不再对上帝感到害怕。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已经活在这样的一个诱惑里面，活在世界的诱惑里面，你甚至不会感到任何不安的话，你甚至也不会害怕今天去面对上帝的话，你今天就是那喝酒醉的人了。还有什么结局呢？你会对罪感到，对罪感到麻木。来，第六节，你们读一二三。是的，这里谈到说，这世界就是这世界的所谓的这的巴比伦，他会怎么样呢？他会不断的犯罪 ，right？ 然后接下来他所做的，上帝会加倍的报应他 ，right？ 然后在这里呢，耶利米书也同时也提到类似的一个事情，他说上帝要医治，本来是要医治巴比伦，但是后来他们犯罪犯的太多，神离开他。那接下来他的刑罚极大，上达一天直到云霄，所以上帝会处理这世界累积的罪直到云霄。所以耶稣在讲什么？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他说你们要记得罗德的妻子的教训。哦，单单这句话很重要，你们要记得罗德妻子的教训。什么教训呢？罗德有什么问题？罗德妻子有什么问题？哦，罗德的妻子他是这样的，他跟罗德有一段时间活在索多玛里头。索多玛那个时候是个非常富足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一个富有的一个地方。哦，大家活得多么潇洒，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然后接下来呢，罗德跟他的老婆活在当中，慢慢的对他们所做的罪、犯的罪、淫乱的事情、抵挡神的事情，他们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接下来他们两只眼都闭上了，麻木了。虽然罗德跟妻子后来知道上帝来审判这个地方，然而罗德是很不情愿的离开这个地方。罗德的妻子更糟糕，罗德的妻子是一面跑
离开这个地方，后来却因为怀念过去这样的一个地方，回转看后面，而受到上帝的刑罚，变成盐柱。所以因此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耶稣说你们要记得罗德的妻子的教训呢？因为我们不要像他一样，抱着一个喜爱怀念这世上的罪的缘故，不断的回头看的缘故，最终受到上帝可怕的刑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贪爱这世界，你不但会对罪感到麻木，本来一只眼开一只眼睁，开一只眼闭的，现在是两只眼都闭上来，然后接下来你会很快的喜欢上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生命会影响的结局是什么呢？你会变成很骄傲很自我。来，第七节你们读一二三。哦，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你会感到自足，有钱有地位有房子的时候，你会骄傲起来。这在最重罪里面最大的罪是什么呢？就是骄傲自足，以为你可以跟上帝平起平坐。亚当跟夏娃犯的罪就是这个罪，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怀疑上帝的话语，他们以为他们可以跟上帝平起平坐。 Did God really say it?上帝真的这样说吗？所以他们在怀疑上帝的话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在高举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荣耀。所以信徒们，我们要小心，当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会骄傲起来。新加坡人骄傲吗？我是新加坡人，我问你们，新加坡人骄傲吗？骄傲。原本我不知道新加坡人很骄傲的。好多年前我去居銮，我在那里一花一年半的时间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在居銮，就是何冰跟彩燕的家乡，我们在那里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教英语，就是为了目的就是传福音。哦，在那里我们那感谢主，那边的有40多位学生来上课，哦，免费的，一年半。在每个星期五的傍晚我们开车上去，然后半夜开车回来。那我们在那里教，一面教一面教，教了他差不多过了三个月，当中有一个学生有一天他来找我，他说老师，我们想不到你们新加坡人是这么谦卑的。我说为什么你会讲这句话？他说他说以前他们我们还没去之前，他说新加坡人给他印象是很骄傲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比他们有钱，因为你们觉得你们讲英语讲得很流利，因为你们觉得你们的国家比他们更好，所以你们很骄傲。哇，我听了我觉得我很伤心。真的，我们新加坡人很骄傲。我觉得这几年新加坡人更骄傲。虽然有自由发表意见的空间，可是显出一个人的骄傲，轻看上帝，然后不认为他需要上帝。所以信徒们，我们要很小心，如果你贪爱这世界，如果有一天你富足了，你自足了，你觉得你是否会觉得你不再需要上帝呢？有没有上帝好像没什么关系，有上帝我也是富足，没有上帝别人也是跟我一样富足。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如果你贪爱这世界，你会像巴比伦一样，他会怎么样呢？他会炫耀自己，他说什么？我做着女王，做女王，我不是寡妇，绝不会看见悲哀。就说他觉得他可以掌控自己的生命。你说我的生命会很惨？不会啊，我可以掌控我的生命。所以你贪爱这世界，你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是其中一方面，我们要很小心的，要注意的。骄傲跟自足是神所厌恨的罪，是那个是最大的罪，这是亚当跟夏娃所犯的罪。还有最后就是你不会预备好的来面对灾难的一个神的这个面对灾难的。第八节这里说，在一日之内 他的灾难必然来到，就是死亡、悲哀和饥荒。而这个地方呢，这个抵挡神的世界呢，他要在火中被烧掉，因为审判他的主神是大有能力的。过去的巴比伦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面、在经济上面非常强盛，因此他们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我自大。然而他们万万也想不到，在以赛亚书47章14节那里说到，想不到有一天神会用火把他们给烧灭掉，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然后我们今天，我们在看今天的巴比伦，今天抵挡神的世界、不信神的世界，他们是否已经会相信神会来审判呢？他们是否会为神的审判做好准备呢？不会的，他们也同样的不会做好准备的。挪亚时代也是如此，挪亚的时代，他们虽然听到挪亚不断的警告神会降水降雨来淹没这个大地，他们也亲眼看见挪亚一家怎么样在沙漠当中来建方舟，他们觉得很滑稽。 It's a joke. God is going to punish the world. That's a joke. There's no God.然后他们也亲耳听见挪亚的警告，然而他们听了又怎么样？他们今天听了，明天回去准备孩子们的婚礼。准备孩子们的婚礼是什么事呢？就是说他们还以为他们的子子孙孙可以照着自己的方式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哦，他们以为他们可以这样做，从来不会对上帝的警告、上帝的福音会提出一个回应的，或者是有警戒性的，没有。最后神把水给降下，他们就被给淹死了。世上的人从来不会为上帝的所要赐下、所降下的一个灾难预备好的。前几天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就回想到当年这个 tsunami 大海啸的情景。其中一个纪录片给我看到了，让我感到惊讶，就是有好几个旅客看到大海啸，那个大海浪冲过来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拍照，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样大的风浪，哇，在那边拍照。接下来你看，所带来的破坏性、人命的伤亡是远远的超过这些人所想象的。原来这些人从来没有预备好来面对上帝所要降下的灾难。你越贪爱这世界，你越爱这世界，你越不舍得离开这世界，你越知足的时候，你也觉得明天会更好，怎么可能会有灾难呢？所以信徒们，不要贪爱这世界，你们要分别出来。你们预备好了吗？来面对将来这上帝的到来了吗？首先我们要记住，我们该怎么样帮助自己不贪爱这世界呢？我们必须提醒彼此的提醒，原来我们今生所过的生命只不过是个短暂的这个生命，短暂的日子。我可以问你们，你们要活到几岁才满足？你们活到几岁？哦，有一些人很长寿，很长寿的，有一些Alright. 有一些人很快就离开世界，有些小孩子离开世界，有些30岁，有些50岁，有些70岁，有些90岁到100岁，有一些100岁的。昨天哦，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短短的一个分享的时候，有一个老太，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妇人，她活到差不多3天就到100岁，她离开世界。100岁。那无论你活了几岁，就算是100岁都好，你们这些岁数跟将来活在永恒里面对比，哦，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日子。同意吗？3岁离开世界，你不要感到遗憾，更好，传道书更好，因为这些人不需要经历这世上所面对的罪的事情、撒旦的事情。如果你活到100岁，你感谢上帝，但是无论怎么样，无论我们几岁离开这世界，跟永恒比较起来，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日子。 很多时候我们贪爱这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们忘记我们今生的日子只不过是个短暂的日子，我们忘记。所以有一本书，最近我在读一本书，有关他的名字叫做 Facing Death， 面对死亡。他提出作者一第一句，他第一篇就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忘记死亡的事实。他说要怎么样帮助我们不断的想到死亡的事实呢？哦，他说其实小孩子年轻人，你要告诉他们有死亡的事实，要预备他们的。因为年轻人很多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很好啊，很健康啊，最强盛的时候是他们那个年代，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死亡是真实的事情。所以作者的一个劝告是说，教会要预备弟兄姐妹甚至小孩子面对死亡的事实。他说做什么呢？带他们去参加追思礼拜。他讲真的，有一天我会打电话给你，我会告诉世权，你孩子有没有补习？没有啊。 OK， 我带他去参加追思礼拜，去听。那世权会说你神经病啊，又不是我认识的人，参加什么追思礼拜。很多父母亲会这样说。但是我们要参加追思礼拜的目的就是提醒你，从生命里面，从一个人死亡里面，从一个人的见证里面，从他过去生命里面，我们这些信徒可以过得更敬畏上帝。我们要活得更好，更敬畏上帝。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这里 Thomas Watson， 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他讲他也鼓励信徒参加追思礼拜。他在一个追思礼拜里面，他提出这四点，其中我拉出这四点，他原本是六点的。其中一点他说，这短暂的日子，如果你想到这日子是短暂的，无论你活多久，这日子是短暂的话，他会教你不要迷恋这个世界。他讲我们之所以会迷恋这世界，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活得很长。所以他会告诉你说，当你想到这世界只不过是很短暂的日子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发现这世界对你的诱惑就好像冰雕。他讲冰雕，你懂什么是冰雕吗？你如果你去中国那个叫哈尔滨是吗？哈尔滨，东京不是，日本有个地方忘记叫什么，也是有冰雕的。哦，他们雕得很漂亮，他们有些时候会雕出一个城出来，打个比方，北京城或者是 Forbidden City 紫禁城 ，sorry， 还有很多很生动的一些动物，冰雕，很漂亮的。哦，大家拍照，哦，因为它有灯光照下去，很漂亮，很华丽。可是第二天早上你起来，太阳出来的时候，它就开始融化。Thomas Watson 讲，我们今生所爱的东西就好像冰雕一样，它耐不久的。他讲，所以弟兄姐妹 ，Thomas Watson 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到这今生的生命是短暂的话。他问我们，为什么你还要把你的心思放在这无法挽留的东西呢？那就好像冰块会慢慢的融化，为什么你要把你的精神生命放在这些东西上面？他说我们其实人，他讲我们真正的需要是很简单的，真的我们很需要是很简单，无论是有钱没钱，中等人，或者是比较简单，生活比较简单的人，其实我们其实每一天你只需要三餐，你就可以过活的。而上帝就是供应这三餐，你要的话，上帝赐给你宵夜也都可以，哦，够了，一直吃到你进入天堂为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我们想到这人生是短暂的，我们就会对今生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抓得很紧的东西冷却下来。这是第一个 Thomas Watson 的提醒。第二， Thomas Watson 也提醒你说，这短暂的生命，当你发现到原来这今生的生命是很短暂的时候，你就不会骄傲起来。哦，生命原来是有限的。他说当我们发现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说你怎么能够骄傲？你骄傲什么？他说你去坟墓看看，就算你不参加追思礼拜，你去坟墓，你能够在坟墓面前骄傲什么？你说你可能明天你就被埋在这里。所以 Thomas Watson 也提醒我们，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你要想到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活在一个短暂的生命的人而已。第三，在短暂的生命也教你悔改是很迫切的事情，你不要 procrastinate， 你不要是延期延后你这个悔改的这个决定。有一些人是知道上帝，认识上帝，知道上帝，并且需要知道他需要悔改，可是他们却时常拖延。但是 Thomas Watson 警告他说，延后我们这悔改的这个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将来真的还有这个机会吗？所以很多人以为你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会说不要紧了，等到我以后躺在病床的时候，要死的时候，我才来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也不迟。很多人以为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们却忘记，很多人忘记一个事实，很多人没有办法活到那个日子，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躺在病床做这个决定。很多人就算能够躺在病床，可是他就是昏迷不醒。哦，你不要再挪后你悔改的机会。有几次我去医院探访在病床的病人，至少有两个病人都是昏迷不醒的，脑袋没有三个，其中有一个脑袋动了手术，头盖打开了，他中风昏迷不醒。另外一个不信主的中风昏迷不醒，所以我只能够在旁边透过耳朵，借着耳朵跟他说，叫他悔改，读圣经给他听。每天有一些病人，我每天下去会读圣经给他听，我说你听得到你悔改，你听得到你悔改，你们不要挪后悔改的这个机会，因为你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可能有一些人，不要忘记，有些人车祸死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贪爱这世界，当悔改，现今当悔改，你就悔改。Alright， 所以启示录来说，提醒我们，就在今日。Alright， today is a day of salvation。Alright， 今日就是得救恩的日子，你要悔改。还有 Thomas Watson 也提醒我们，这短暂的日子教你要抵挡试探。哦，当我们发现这日子是很短暂的时候，你要想起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试探诱惑从哪里来？是撒旦的工作。撒旦是很聪明的一个灵，邪灵，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诱惑你，使你跌倒。他知道你的软弱是什么，他知道哦，你这个人需要钱，我给你钱。哦，他看到你哦，你这个人孤单，我把一个女人送给你。大卫喜欢每次他把一个女人放在他前面。彼得他知道彼得害怕时，他就给他否认上帝，耶稣。撒旦知道我们会犯罪，知道我们的软弱。然而 Thomas Watson 提醒我们，他说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短促到什么地步呢？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早上，今天早上我们故意去犯罪，觉得哦没问题的，来到教会求神赦免就可以了，我们故意犯罪继续犯罪。 Thomas Watson 提醒你，如果我们早上堕入犯罪和诱惑，或许傍晚你要面对上帝。他讲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短促。他讲，他说有谁，他讲有谁如果知道明天要离开这个世界面对上帝，今天还要犯罪，他说有谁。哇哦！所以我们感谢主，上帝的仆人提醒我们，如果你贪爱这世界，你要回想我们今生只不过是短暂的日子，不要把你今生的精神全部花在这地上的财宝。你要想起如何在你有限的日子寄存财宝在天上，这日子只不过是短暂的。 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你们在读这第四节好吗？我们要分别出来，第四节，一二三。好，在这里我们今天再重复第四节，出来吧 ，Come out, my people， 从这世界分别出来 ，All right， 然后呢，不要与他们的罪上有份，不要与他们所受的灾难有份 ，Come out, my people，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呼唤。我们今天谈了两点，第一点是你贪爱这世界会带来的几个六个结局，而它会影响你六方面。第二，它提醒你我们今生所过的日子只不过是短暂的一个日子，很快的我们就会离开这世界。你面对上帝了吗？预备好了吗？我给你看一个图片，我问你们，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啊？ Make a guess。什么啊？骨灰 ashes。 什么是骨灰？就是如果我死了，你们把我送到万里火化场，不要追思礼拜也没关系，把我马上送去火化场，马上烧啊，出来就是这样。 OK， 这是骨灰。那我问你，当你看到骨灰的时候，你能够看得出来是有钱人的骨灰还是没有钱人的骨灰吗？看得出来吗？是看不出来的。 J.C. Ryle 就用同样的这个例子，他说每个人的骨灰，无论是有钱人没有钱人的骨灰，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今生花太多，花你一生的时间精力生命贪爱这世界，你得到的金钱财富等等都没有用的，跟那些贫穷的拉撒路的骨灰一样的。他讲重点是你是否相信上帝，敬畏上帝，信靠上帝，一生跟随上帝。所以财主一生贪爱这世界，拉撒路虽然贫穷，然而他却是相信神的那位人，那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分别出来，我们不是 we only live once， 我们不是一生只活一次，不是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 we get to live twice， 我们能够活两次，一次是今生，下一次是在永恒里面，跑不掉的每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这短暂的生命，短暂的日子，对所有信靠主的人，分别出来的人，跟这世界分别出来的人，他也对了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短暂的日子不一定是警戒而已，他也是一个安慰。为什么呢？原来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亲近上帝的人来说，敬畏主的人来说，很快的很快的，上帝我们今生所领受的恩典不会因为死亡而衰退，而这死亡不 sorry 这个恩典会把我们这些所有相信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信靠神的人，这同样的恩典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好更丰富的一个生命里头。他也告诉我们 Thomas Watson 也告诉我们，若我们在这短暂的这生命里面，我们敬畏上帝，信靠上帝，我们领受的上帝的恩典不但会扶持我们，他也一定扶持我们继续过活在这个永生里面，一定，并且继续的享受活在上帝的恩典。所以最后我要提醒大家，无论是小孩子，你是否要写这样一个作文，就是你们不要忘记这难忘的日子 COVID-19 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不是偶然出现的， 这日子是提醒我们这些人，所有信主的人，不要爱这世界。我们要以不信的人，以这抵挡上帝的世界分别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时候我们领受饼跟杯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